好，我们开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上帝，把你的话启示在你的百姓当中，用你自己的作为，你的灵引导你的教会，更多的认识你，从起初到如今的心意。谢谢上帝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愿上帝用你的话语，你的心思意念，建造我们这些属你的人，属你的教会，好叫我们明白过来，好叫我们甘心乐意的遵行主的道，也在主的道中得着主应许的益处。求主洁净，求主怜悯，在雨天中保守要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，赐给他们通达平安的脚步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来，我们进到今天的传道书第六章的第十节，我们从第十节开始，我们分几个段落，十到十二节，第七章的一到四节，第七章的五到十节，第七章的十一到十四节。我必须承认，传道书是一个很不容易抓到很清楚它要讲什么的一卷书，但是呢，它常常会颠覆或者是让我们原来对很多事情已经有的想法、习惯、观念，它会把你打破。打破了以后，它不一定马上就会让你建立新的，但是呢，不破就不能立嘛，对吧？大破才能大立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节到十二节第六章。它这个中文的翻译跟原文的意思其实差别不大，都不容易让人懂。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，并知道何为人，他也不能与那比他自己力大的相争。加增虚浮的是既多，这样讲啊，加增虚浮的是既多，这与人有什么益处呢？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，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？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？你有看懂吗？好像有懂，但是应该也不是那么清楚。这里面有一个出现最频繁的字句，就是人跟他。比方说，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。你告诉我，什么人会被起名字？就是过去的人。当一个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，他就会有一个名字，被认识，被提起。那么等到这个人过去了，这个人的名字就不再被纪念了。我们怎么样认识一个人？因为他有一个名字。你告诉我，名字这件事情能不能存到永远？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，对吗？因为它跟你在这个世界上存不存在有直接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下面他说，他就是人。我们靠着一个名字知道一个人， 他也不能与那比他自己力大的相争。与那比他自己力大的，就是能力比他大的那一位，那一位会是谁呢？我想应该是暗示上帝。你知道人很有意思啊，他活着，他有名字，他活着这一生他会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要用尽各样的思想和话语去争，争什么？十一节，加增虚浮的事既多。这句话这个原文啊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翻译呢显然是不够好。我提供一个我觉得更好的翻译啊，意思就是说，他原来的意思，这个是这个字啊，希伯来文可以有翻成是，也可以翻成话。意思就是说，话多，虚浮跟着多。他原来是这样啊，四个字 ，more words, more vanity。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呢？我刚刚说人在世上他要争，他要用他的思想智慧话语跟谁争？比他能力大的那一位争。争什么？这是第二件事情。人都想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，对吧？换句话说，人想要创造自己的价值。前面讲说，先前有的早已起了名。我们一提到所罗门，这个名字就让我们把他这一生的功业，我们把它连在一起。他说，话多，虚浮就多，这有什么益处呢？他提醒人，提醒人什么呢？谁知道什么是对他好的，或者是对人好的。十二节啊，我把它稍微的综合一下，两件事。第一个，他要为自己争，争的对象是谁？他觉得那个能力智慧比他大的。他用什么争呢？用他的智慧话语能力。他们争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？十二节，什么对人是真正有好处的？益处的原文就是 What is good? 在智慧书、传道书最常用到的一个字就是 good， 或者翻成 better。 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一生都想要去寻找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让你更多的知道，不管碰到什么事，不管碰到什么人，不管追求什么，你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对你来讲，对人来讲是更好的。我们都想把事情，把自己做得更好，你觉得有没有错？这个概念啊，是几乎存在每一个人身上。好，那换句话说，下面这个争论下来，就有一个困境，就是你觉得，人觉得对自己好的，他会去追求，对吗？但是，是不是真的对他好？这是一个蛮困难的问题。所以就会产生第十节，他说什么叫做人？人就是要找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什么是 better， 什么是更好的。可是当他觉得更好的东西 他却不能决定他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，因为有一个什么力比他大的，能力比他大的。换句话说，你想要右转，好像就有一个人，有一个神，有一个力量让你是没办法右转，你就要跟他争。你跟他争什么呢？我觉得右转比较好。他也没有说右转不好，但是他就不让你右转。你听懂了？那么你告诉我右转好不好？传道书的结论是，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右转好不好。如果右转是出于人，他说没有人有这么高的智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十二节的最后，谁能告诉他，就是那个人，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？人的第二个困境不是能力的问题。刚刚说右转，他不让你右转，这个是能力不够，或者是你不能决定你自己决定要去追求的目标，因为你会碰到太多太多啊，我们俗话叫不如意啊，用直接的话就你没有这么大的能耐。第二，就你不知道下一步你以为的好，当你去追求去思考想要抓到这个更好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更好。明天不在人手里，你能接受吗？后天呢？那就更远了。明年呢？你有没有办法想象，在今年的一月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想象到疫情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全世界有多少的人，他的生计，有多少的企业，他因为这半年来的变化突然就消失了？这个真的是谁能知道明天？换句话说，人他不知道明天的变化，人知道了要追求的目标，但他不能够决定这个目标一定照他认为好的去达成。可是这就是人，对吗？他说何为人，这就是人。那你说人不追求什么是好的，这样好吗？好像又不像人，对吧？这个人异于禽兽者几稀啊！我们常常就觉得人应该是这样，应该是那样。好，所以这个好不好，什么更好，这个观念其实就把人类社会一直笼罩在一个，这里讲虚浮之中。虚浮之中，你告诉我有更多的财富好不好？人觉得好，但是你就因此可以得到很多财富吗？不一定。那当你没有想到会得到那么多财富，而你居然得到了，这样好吗？谁能告诉你什么是好？因为明天不知道会不会照你想的好继续下去。就是这两年啊，有一个诺贝尔的经济奖的得主，他非常有意思，他提出一个很有趣的观念啊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当然他写的不止一本书了啊。他说你知不知道啊，全世界中乐透大奖的人，最后多一半都破产。 哎，这个蛮有趣的啊，一下子有几十亿，他说他们是破产比例最高的一群人。你没有办法解释啊，从经济学，从任何现有的这个啊，这个所谓的学门啊，你要解释这个现象非常的困难。那这个学者呢，他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概念啊，这个概念呢啊，他提的一个观念，这是他自己创的啊，叫做 mental accounting。 accounting 我们通常翻成会计，或者是账务，或者是怎么样处理账务跟财务。前面这个叫 mental，就是我的脑子里面会有一个记账的一个方式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，他说如果有一对夫妇啊，他是指国外的例子啊，他们啊就为了要去欣赏一个世界最好的歌剧，他们要3000块钱的门票，美金。所以他们就为了这个3000块钱的门票，就存钱啊，存到够了，就买了这个票。那买了这个票呢，然后他们就准备要去看。他们拿着票要去那个剧院要去看的时候，在途中，糟糕，票掉了，不知道掉到哪了。结果他们是到了剧院门口才发现要入场了，票不见了。他说你猜猜看，他会不会另外再拿3000再买2张票进去？这是他提的问题。另外他举一个同样的例子，他说有另外一对夫妇啊，他们没有买票，他们就是觉得哎呀，那个歌剧应该去看，所以他们就去了。去了以后呢，他们就带了3000块的钱，想要到那个剧院的门口买票进去。哎，结果呢，这一对夫妇到了剧院门口，身上带的3000块现金不见了，也掉了。他说你猜他会不会再花3000块买这个票？你有听懂他在讲什么吗？这个叫 mental accounting。 他说结果是第一对夫妇票掉的，他们没有去看，第二对夫妇钱掉了，他们又掏了3000块去看了这场戏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对第一对夫妇来讲，这个票是用3000块每经过一段时间慢慢从他们的收入里面拿出来储蓄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票所隐含的钱在他们的脑子里面是属于什么？是属于血汗钱啊，不是属于娱乐的。另外那对夫妇呢，就是想着要去看呢，就觉得在他的脑子里面，这个本来就是要花来让自己高兴的。意思就是说，让自己高兴的钱通常会花的什么不计成本，但是那一些呢，就是日积月累，特别是用他的时间，用他的努力工作换来的价值，对他来讲这个是另外一种钱。那回到刚刚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中了乐透的人，我要告诉你，中乐透的人花钱是没概念的，他不会嫌贵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的脑子里面啊，这个钱是在什么？是在另外一边的。 不需要精打细算的，因为需要精打细算的钱通常是什么？你是劳碌赚来的。我们以前啊住的家附近啊，有一个卖那个早餐店叫美而美，有没有？一对夫妇，他在那个小小小的摊位啊，我们自己看着他就做了30年，很勤奋，早上4点钟就开始，风雨无阻，30年，把自己的小孩啊拉拔大，结果两个孩子，男孩子都读了研究所。我是非常觉得，哎呀，我很佩服他们，我也很尊敬他们。后来他有一个男孩子，好像读了中山还是中正的研究所毕业，就出去找工作。找工作做一段时间，后来呢，有一次我们再去买早餐的时候，哎，就看到这个年轻人就站在他以前爸爸站的那个美而美的早餐店，在那边做三明治。哎，我说今天怎么是你？他说以后都是我。后来发现做美而美早餐啊，只要他起得早，勤奋，照着他爸爸的方式继续去做，比上班赚钱赚得多。我要告诉你啊，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个人觉得好或不好，其实在变动之中。我觉得传道书的作者他在这里就是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特别是12节，我们追求什么更好，但是没有人真的可以告诉别人或自己真的什么会永远都更好。所以我现在慢慢啊，就有一点智慧哦。我以前觉得我知道的，我很乐意跟人家分享，而且我要告诉他，圣经就是这意思，你照着圣经这个意思去做 ，OK。这个叫放诸四海而皆准。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你猜猜看，这里面有没有我的意思？有还是没有？很难说没有我的意思加在里面，对吗？你怎么样让没有自己的意思，只有上帝的意思，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，而不会辖制别人？我以前非常的 restrict， 我对信仰的事，对很多事我自己要求很严啊，我要求自己很严。你觉得这样好还是不好？我觉得应该严，你觉得呢？这样比较好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听到我的口气了吗？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样很好啊，这样更好啊。所以你呢？你也要这样啊，这样更好啊。你有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吧？美国人、台湾人都是这样啊。我们的老祖先也是这样啊。你慢慢的就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你知道他怎么样更好。这个话我现在就明白了哈，少说为妙，少说为妙，是因为我知道我身上没有更好的。那你说那怎么行？你是长老，为什么长老就要知道比较更好的？你为什么不知道一点？好，那我先讲结论啊，没有人可以告诉你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也不要觉得我们可以抓到一个原则，我就可以用一辈子，用在每一件事上，每一个人身上。我觉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既不是神，你也不是人， 你是什么我不知道。用传道书的话，你是虚浮。所以最严格的人很可能是像一阵风。那结论是，那什么是好的？那如果这些人看为好或不好的都不算数的话，那什么是最好的？我们来看第七章啊，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，注意啊，这里面出现两次的好，一个是强如，就是更好，一个是美好，这两个字希伯来文是一样的啊，都是 good and better。 下面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，又是一个 better。往糟上的家去，强如往宴乐的家，强如又是一个什么？更好。你没有发现，我们做每一件事情，我们周遭每天要去回应的事情里面，其实不停的要看见什么更好，你要往哪里去。好，接着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，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下面三节，忧愁强如，又来了，更好，比喜笑更好。因为面带从容，终必使心喜乐。智慧人的心在朝上之家，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。换句话说，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他就开始先告诉你，我们一般人觉得好的反面，让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想，名誉、美好的膏油。你们知道，美好的膏油，膏油是贵的，膏油是好的膏油，那当然是要需要有财富的人才会拥有的。为什么要把名誉跟美好的膏油放在这里做一个比较？一般是意思就是说，名誉和很多的财富两个放在一起，哪一个比较好？我们中文喜欢调侃别人啊，不要好虚名，要务实。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比较什么？能够把日子过好，比较实际一点啊。好，换句话说，在正常的情况之下，在人的观念里面，人追求的一般是美好的膏油胜过名誉。第二，生胜过什么？死。宴乐胜过朝丧。然后喜笑胜过忧愁，喜乐的心胜过面带愁容，朝上之家不如在快乐之家，对吗？这是不是人以为好的啊？所以其实第七章开始是在回答第六章十到十二节他提出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，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是更好的。那他就用反面来告诉你，他说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。你知道这个不大容易理解，对吗？好死不如赖活着。可是如果你把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你放在一起读，你知道一个人他有没有让你看重的美名，是生的时候才知道还是死的时候知道？我告诉各位啊， 一个小孩子啊，生出来很可爱，人家说办满月酒啊，你去吃很 happy 啊，该送什么送什么，该讲什么讲什么，但是其实那个孩子是什么，你一无所知。可是如果一个人活了一辈子，你认识他，然后你知道在他身上有一样值得你敬重的东西，就是他的名声。所以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去那里？你应不应该去那里？所以从某一个角度看，你追求什么，你就会把什么更好做不同的解释，对吧？这个要往深看。他说往朝上的家强如往宴乐的家，如果宴乐是指的庆生，如果朝上是指的追思，好，你看这个经文慢慢就连起来了。通常庆生是因为爸爸的名誉，你会去庆贺这个小孩降生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圣经记载耶稣基督降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。为什么？他爸爸没有名，他妈妈也没有名，小孩子也没有名。那你告诉我，东方的博士还有天上的那个星星找谁？找这个没有名的。可是这个没有名是指的人看没有名，对吗？至少希律王不认识他，至少希律王的谋士们都不认识他，可是上帝认识他们这一家。为什么？他说所谓那个伯利恒在诸城中不是什么最小的，上帝知道，所以这个非常重要，慢慢他引进另外一个主题，就是人怎么看是看不清楚的。好了，如果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把名誉，一个人一生所经营出来的名誉，当成是一个看一个人更好一个看的方式的话，下面第二节后面，活人必将这事放在心上。什么叫活人把这事？这事是哪一个事？这是有可能是指的死，结局就是死，也有可能指的是名誉，有没有可能？但是我觉得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是更好。你知道活着的人一直在追求什么更好，当他知道名更好的时候，他会往朝上的家。好了，如果往朝上的家，换句话说，他看重名胜过美好的高友，他看重一个人走了，他所积下来的让人敬重的荣耀胜过一个人生下来。第三节，忧愁强如喜笑，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。这里提到另外一组概念，叫做忧愁喜乐，愁容心喜乐。什么意思呢？这又看到就是他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人不喜欢的事情，但是却一定会发生，你同意吗？面带愁容，你一定会面对，你自己也会面带愁容。最难的不是没有面带愁容，最难的是面带愁容使心喜乐。所以在你的追求更好里面，希望越来越少的愁容，希望越来越多的心中有喜乐，这个可能不是最好的追求。最好的追求是一定有愁容，而且恐怕不少。每一次有愁容，就可以引导我们什么？心中追求喜乐。当你心中有喜乐的时候， 你不会排斥，也不会觉得说你不应该又会遇到让你忧愁的事。换句话说，忧愁喜乐，喜乐忧愁，忧愁喜乐，你不知道你今天喜乐，明天会不会带给你忧愁。所以我们通常觉得好是离开忧愁，但是我想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可能不是要我们这样子追求。因此智慧的心在朝上之家，为什么呢？真正有智慧的人，他面对人的真实。什么叫人的真实？你随时随地可以有喜乐，你也随时随地会遇到让你忧愁。这样不好吗？这样好吗？你看到没有？可是如果这就是上帝做的，不是人可以做的，这才是上帝要彰显的荣耀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。所以啊，传道书是一个非常贴近人真实生命的一种教导。所以我们要来看啊第十三节啊，因为第十三节是他的结论，跟这里的结论是很类似的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。前面讲人追求什么，跟别人告诉你怎么样会更好，如果都不能够完全作数的话，十三节，你要查看神的作为，因为神使为曲的，谁能变为直呢？我从小我父亲说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，你觉得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所以我努力做一个什么正直的人，到今天为止还是希望我是一个正直的人。那你们猜猜看，我这一辈子有没有屈的时候？有没有？当然有。屈有什么不好？你知道有的时候啊，正直是需要有实力的。你没有足够的实力，你要彰显你的正直非常困难。好了，那屈有什么不好？我个人觉得啊，包含我读圣经，读圣经我最早比较能接受的是字面的意思，它怎么写就是这个意思。后来我慢慢发现，应该不是只有字面的意思，这就从直进到什么屈。你不要觉得屈这个字不好啊，屈这个意思就是不完全是直的。后来我发现我们讲话啊，听别人讲话跟自己讲话要很直很直，其实蛮难的，对吗？而且是不是一定要那么直？你饿不饿？你问这干什么？换句话说，我们要进入一种生命的一种声量，这个声量我自己的解释，屈是柔软，直是刚强。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啊，神把我们的刚强就是把它弄得什么，你不得不低头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很难受，你怎么知道不是更好？但是神并没有什么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把你弄成这么难受。可是有的人他生来就比较柔软，有没有？对吗？对他来讲难的是怎么样能够刚强。第十四节，遇亨通的日子你要喜乐，神会把亨通的日子赐给你。接下来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， 想什么呢？这两样，这两样是哪两样呢？亨通患难，屈跟直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怎么样解释屈和直呢？直如果是指的亨通，屈就变成患难，对吗？这个经文是放在一起的。上帝把这两样放在一起，是要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。身后呢，应该不会直接指你死掉以后，但是中文读起来大概有这个意思。身后是指的，当你遇到亨通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你明天会患难？通常不会，对吗？当你遇到患难连遇好长一段时间的时候，你不敢想你还会遇到亨通，对吗？换句话说，明天跟今天的遭遇不一样的叫身后。你知不知道明天会有不一样的遭遇会临到你身上？你不知道，别人也不知道，上帝也没有让任何人知道。但是上帝就会不停地把这两样放在同一个人身上，他让你知道未来不在你手里，他让你知道你觉得好的未必是他要做的。你这样慢慢知道传道书的作者他想要干什么啊？其实他是先把我们对很多事情原有的一些想法，让他慢慢的从我们身上把它过滤掉，重新建造上帝所做的。所以呢，一个好的辅导，一个好的传道人牧师，一个好的长辈，一个好的一个智慧人，你永远都要把这两样是吧，去面对一个你要去面对的人。这个不容易，你问我，我当然希望最好不要有患难了，是不是？你应该也是这样，对吗？可是这个根本不好，这个叫虚浮。所以盼望只有好日子过的人很可怜，盼望一辈子大概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人也很可怜。所以不要害怕啊，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明天没有喜乐的日子？那你说上帝这不是在玩弄我们吗？今天这样，明天那样，明天后天又变成另外一个样。其实上帝要做这些事情，他要让你学会一件传道书要一直教导我们的事情，就是人要敬畏神，不要倚靠人，更不要倚靠自己，也不要借着倚靠自己来影响别人也去倚靠自己。所以最后啊，什么是确定的？上帝的话。如果你没有抓到上帝的话，什么东西都会摇动的啊！所以天地都要震动，但是上帝的应许啊，永不改变。慢慢你就知道为什么圣经会是这样的写法啊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回来看第五节到第十节啊，这里讲到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这个好跟不好，他从第五节开始进入正常状态，有没有？第一节到第四节好像是跟我们原来经验跟期待不一样，对吗？他说死比生好，对吗？他说忧愁比喜乐好，遭丧之家比什么喜乐，所谓的宴乐之家好。可是回到了第五节，他又让我们进到一个平常我们觉得是正常的好。智慧人的责备强如愚昧人的歌唱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可是这个要往深处想啊，想什么呢？他说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 报身，这也是虚空。这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荆棘啊，是一个很干燥的植物啊，是很容易点燃作为一个所谓的啊，可以让叫做什么柴火啊，让做很好的柴火。可是荆棘不耐烧，烧不久，温度不高，所以如果你要煮沸点比较高的食物，其实荆棘不是好材料。但是荆棘啊，烧起来噼里啪啦的声音很过瘾啊，就是说让你觉得哇很热闹。当然这是一种形容啊，他的形容他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就是智慧人的责备更好，对吗？对吗？我以前也是觉得这样啊，但是你忘记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当你被责备的时候，你会不会觉得智慧人的责备很好？会还是不会？非常难啊，非常难，非常非常非常的难。我们看第八节啊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。有一个学者他是这样讲，他说啊，智慧人的责备有起头也有终局。你知道刚开始被骂的那个叫起头怎么样？感觉很差的。可是这个时候啊，要怎么办？忍耐。忍耐到什么？智慧人的责备真正发生了他原来会有的结果，你开始会觉得还不错 better。 所以好的结果其实需要忍耐。所以回到第五节，如果你用第八节第九节去解释第五节，你就会发现谁是智慧人。你不一定听到责备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是智慧人。孩子听到父母管教的时候从来都不会马上心悦诚服的，对吗？等到他自己长大了，他觉得哟，小的时候那一套 是对的，可是来不及了啊！这个叫什么？他没有忍耐，他心里急躁。所以第八节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意思是说什么叫好，其实有的时候需要一个过程，这个过程要有自己的参与忍耐。你们知道忍耐是为了什么？讲的简单一点，看见自己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，看见原来上帝的是更好的。但是如果你不忍耐，这个事情来到结局的时候，第九节，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。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信主越久对上帝越火大，对吗？他忍耐，但是他的忍耐并没有带来释放，他带来的是什么？越积越多的愤怒不满。这可以理解啊，其实说穿了就是他觉得上帝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在他身上，他忍耐了那么久，上帝还是没有给他一个他满意的答案。换句话说，他坚持他自己觉得好的比上帝做的还要什么？还要好。敬畏神有一个前提，就是我不可能掌管最好的。有的人说这个是很消极啊，就是接纳承认自己没有办法掌握自己，但是本来就是这样，敬畏神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智慧人的责备固然好， 但是没有走到终点的不一定觉得他好。再来，为什么要忍耐？从另外一面看，第七节，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，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。这节圣经读起来是非常令人沮丧。前面智慧人的责备固然很好，但是当你走到了事情的结局，当你忍耐地观看上帝的作为，你会发现，即便是有智慧的人，经过时间，有的时候他的智慧会被扭曲，被两样东西扭曲，一个是勒索，一个是贿赂，一个是甜头，一个是苦头。我告诉各位，一个有智慧的人吃太大的苦会扭曲，一个有智慧的人尝到太多的甜头，拥有太多的财富也会扭曲。所以呢，智慧人不穷也不富，你比较容易有智慧，也应该是有道理。先把自己啊培养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状态。所以第七节其实他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智慧人的责备固然好，可是需要有智慧的人跟听智慧人责备的人，他们都心存忍耐，才能看见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上帝做出来的好。哦，然后第十节他说，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，这是什么缘故？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。这是为什么要忍耐？忍耐可以让我们看见神在明天会做超过我们所想的事。我觉得这一节圣经第十节是蛮颠覆的哦，意思就是不要依赖过去。你知道所有的智者他通通会告诉你以前是怎么回事，对吗？他会归纳整理以前的经验和原则。我记得啊，我信主的时候啊，我的牧师就说，好好的读教会历史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将来会看到所有基督徒和教会的问题，教会历史里面通通发生过。传道书不是也说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吗？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上帝真的会做新事。上帝做新事的目的是要让你不要依赖自己的经验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颠覆性的。倚老卖老，卖什么？卖老，不是卖年纪，老等于他智慧的累积，对吗？对吗？可是他在这里讲，不要这样讲，因为即便是智慧人，一个累积很多属神智慧的人，他还是需要往哪里走？往前面走，因为明天会如何，你尚且不知道。所以永远要把自己的心啊，敞开，向上帝敞开。这样一来啊，没有一个智慧人拥有全部的答案，对吗？因为有明天，因为不知道神明天的作为是亨通的日子还是遭患难的日子。你如果看最近的新闻啊，有的很耸动，有没有？就说那边在演习，有没有？飞机不停的要飞过来，对吧？那另外就是说，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就没有事，就在那边，就在我们这个边旁边晃来晃去，有没有？ 你猜明天会不会打起来？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，这样懂了吗？这样懂了吗？明天谁都不知道，谁告诉你明天会打？这个人就是虚浮。那我们总要预备啊，总不能等到他打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要预备你自己的心。如果真的倚靠上帝，我不觉得，我不知道明天，但我知道神会带领我们经过今天，走进明天。好，换句话说，我们大家一起忍耐啊，看看上帝怎么样做更多的作为。我觉得上帝做每一件事情，让我们惊艳，又让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明白，又让我们预备自己接受他新的作为。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比人更好，比人更好。我以前啊，听到很多的牧师这样祷告，他说：“上帝啊，求你赐给我们教会十年之内可以有1000人。”我觉得这个祷告非常的有什么？有意向，有能力。这个叫先知性的祷告，这样听懂了啊？我以前觉得，非常惊人。我说，如果我没有这么想法，也不这么求呢？他说，那是因为你信心不够。我说，为什么是1000人呢？为什么不是5000人呢？他说，到底是几千，神会给你信心。好了，我又问他说，那会不会只变成100人啊？他说，你信心越来越小了。好，各位，你知道我40多年前参加台北信友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到200人，等到后来信友堂的人数增长，神恩待我们超过2000人的时候，我有一次问我们的牧师说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人现在？他不知道。他说他只知道是神怜悯。我觉得这条路是对的，你不知道，但是很多人都在告诉我，问我说，哎，你们到底是怎么成长的？我说，如果我告诉你不知道，你能接受吗？他说，那你这长老在干什么？我说，长老就一定要知道所有你想知道的事情吗？我说，明天说不定就没有2000了。好，感谢上帝啊，不要把日子过得太虚浮，太刚，就是太，哎，我也不会说啊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个不是个好器皿。进入第11节，又提到智慧好，产业和智慧一样好。那么得智慧更为有益。原文啊，就是啊，智慧是有益处的啊，智慧是有益处的，没有更为有益啊。第12节，因为注意啊，智慧护庇人，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。好，11、12节放在一起读，这个护庇两个字有两个翻译的方向。第一个翻译翻成 shelter 或者是 protection， 就是一种保护，一种遮盖。智慧可以遮盖人，钱也可以遮盖人，保护人。这个翻译是中文的选择，可是护庇这个字的原文 就是第六章十二节，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如同影儿，就是那个影子，就是当有一个人在太阳底下，或者一棵树在太阳底下，会带出一个影子，叫 shade， 那个东西叫做护庇。所以第二种翻译的方向，智慧好像影子，钱财也好像影子。影子是长久还是不长久？影子是稳定还是不稳定？影子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？所以这两个方向是不一样啊。当然我比较喜欢它是靠不住的影子，为什么呢？第十一节他说，智慧一般人都觉得它好，财产一般人也觉得它好，有智慧有财产这两个好，其实都是我们觉得好的东西，是吧？第十二节可是他说，智慧也像影子，和财产也像影子，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个给我蛮大的一个提醒啊。你知道有智慧的人会依靠什么？智慧，不是依靠神。有学问的人会依靠什么？学问。所以这是一个迷思哦，迷思。很多圣经读得很好的人，不一定认识神那么好。好，我讲这个话，我自己可以负责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钱在神的眼中是像影子，靠不住的，智慧也是这样，特别是出于人的智慧。我们都想更有智慧，我们都想更富有，可是这就是真正的益处嘛。十三节，钱财，什么叫做钱财？十四节，亨通的日子，对吗？什么叫做智慧？智慧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经历患难的日子。所以其实这两样东西，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患难？因为患难让人可以好好的思想一些重要的事情，不会在那个喜乐中啊，就是膨胀自己。把这个十一到十四节整合起来，其实他要回答的还是原来六章第十二节，谁知道什么是好的呢？我的结论当然是那个力大的他才知道。那个力大的是谁呢？七章十三节，名字叫做上帝，他可以做成他要做成的事情，他做他要做的事情，他让你可以享受日子，也让你可以在你的日子中有更亲近靠近神的思想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没有患难的日子，人会不会很爱主？我觉得不可能。如果只有患难的日子，人会不会很爱主？我也觉得不可能。如果你不知道明天是患难还是亨通，你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信心，对吗？它就是不能抓在你的手里，包含你的智慧，包含你的知识，包含你的钱财，都不能决定明天。这样好吗？其实人的一生 是一条神预备我们用信心走完他的路。你不用信心，一定会在一个时候，在一个事上跌倒，对吗？因为你太依赖自己，太依赖这个世界，太依赖过去的历史经验，太依赖那些有名誉的人，那些有声望的人。总而言之，传道书这个作者，如果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最后否定的是他自己的智慧。所以一个好的传道人，他会把人带到神面前，而不是我怎么表达比较好啊？就是说，一个好的传道人，他会让人羡慕上帝自己，把这个传道人忘掉。一个不够好的传道人，他会让人觉得没有看见这个爱主的传道人，他很难认识那位爱他的上帝。听懂了吗？这是一个颠覆性的差异啊！我到过不同的地方啊，不同的教会去讲道，讲完道，很多人都会来跟我讲一些话。当然，有些人就免俗啊，就不免。没办法免俗，就说啊，长老你讲得很好，我跟你们讲过，我就会问哪里好，好在哪里，噼里啪啦讲一大堆，我都觉得那个没进入状况。我认识一个牧师，那个牧师啊，他以前我不认识他，在差不多十多年前，我们第一次遇见是在一个特会，我是那个特会的讲员，那在国外。他就是那个教会的负责的牧师，那个退休会是他们教会的同工的退休会，他就坐在前面这个位置。跟另外一个牧师，他第一次听我讲道，讲完了以后他就说，何长老你一定要再来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你让我想要听上帝的道。我说那你自己听就好了。他说对，我知道，可是起步水平不够，我需要你拉我一把，我自己就会跑。你觉得是不是有见识的牧师？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传道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，拉人一把，他自己可以跑到上帝的面前，而不是你要一辈子拉着他一起跑。No， 最后这些都可以放下，单单的认识这位上帝。好，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。记得啊，晚来的这本书团购的话，请你找慧荣登记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感谢上帝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我们不过是人，主啊，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是人，你让我们看见我们愿意寻求更好，你让我们看见在寻求更好的当中，唯独出于你才是真正更好。求主让我们在人生的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舍弃自己，依靠上帝，转眼仰望耶稣，让上帝的作为，让上帝的道，让上帝在我身上所预备的成为美好。我不要成为虚浮的人生，即便有更多的人羡慕，我要羡慕唯独有上帝的生命。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